美国总统奥巴马讲过，他将派遣自己政府的国务卿前往缅甸，了解美国可以如何帮助缅甸支持政治改革进程，加强人权及促进全国和解。但是奥巴马总统仲说，缅甸和北韩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卢格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共和党的最高级成员，他呼吁华盛顿在与内比都恢复任何接触时，都首先要使缅甸完全公开他发展中的核项目进行的程度和发展的用意。卢格参议员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五年前接到的信息透露说，缅甸政府打算在北韩的帮助下发展核武器。一年前，联合国调查员发表了一份报告，指责北韩为回避国际社会的制裁，偷偷摸摸地向缅甸、伊朗和叙利亚提供违禁的弹道导弹以及核装备。但是缅甸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约国，亦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国际危机组织的资深分析师丹尼尔·平克斯顿说，这个意味着缅甸必须全面公开过去和北韩之间的任何交易。他说，
If there's clear evidence of nuclear cooperation, then to improve ties with the US and the rest of the
平克斯顿说，如果有核合作方面的清楚证据，那么缅甸要和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改善关系，就必须要履行他的核不扩散条约签约国的义务，以及他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的安全保护协议的承诺。这个就意味着要公开他们过去和北韩之间的任何核项目的合作，包括所获取的任何材料、技术、部件以及其他能力。外交官员同情报分析人员亦指出，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数百名北韩工程人员和科学家在缅甸军队和其他机构访问或者工作。不过几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南韩政府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没有看到北韩和缅甸进行那种层次合作的任何确切证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在据称缅甸核武器发展项目的问题上亦同意南韩官员的这种评估。
The world has reasons to be worried and inquire about it. Clearly, there was some defector who spoke about it.
布里克斯说，世界各国有理由对这个问题担忧和质询，有些从北韩叛逃的人员讲到这种事，但是亦有人完全不相信这种讲法。依据他的经验，北韩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缅甸官员亦否认任何寻求核武器的用心，不过他们承认曾经考虑利用原子能技术发电。今年较早时，缅甸官员表示，该国仲好贫穷，没能力寻求研发任何核项目。若干年来，缅甸和北韩之间常规武器走私的证据更为具体。美国海军曾经多次制止北韩涉嫌运载武器的船只停靠缅甸港口。分析人士说，北韩方面看来已经帮助缅甸提升了它的导弹能力。分析人士指出，以往缅甸和北韩进行的武器运输可能会在缅甸寻求与国际社会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形成外交上的难题。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对平壤实施制裁的决议，所有向北韩的出口和购买北韩武器都在禁止范围之内。缅甸和北韩1962年建交以来有一段极不稳固的时期。北韩在缅甸的特工人员试图暗杀南韩总统之后，缅甸于1983年和平壤断交，那次爆炸造成18名南韩高级官员丧生。缅甸的军事关系似乎在1990年代初期恢复，但是外交关系直到4年前才正式恢复。几十年来，由于缅甸和北韩的专制政府，两国都受到国际外交和全球贸易的孤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首尔法利报道。